感谢神，我们今天特别请到李前明牧师来到我们教会分享信息。李前明牧师是最近常年在中国大陆宣教的一位牧师，他原本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生意人，他以前学气功，结果走火入魔，一段很黑暗的时间。后来他认识神以后，神呼召他成为基督徒。他第一次经历耶稣是在十几年前，那时候他学气功，结果走火入魔，整个人就很不舒服，每天就等睡不着吃不好，身心灵受到非常大的煎熬。有一次他到马来西亚去做生意，刚好在晚上吃晚餐的时候，一位政府官员的太太是基督徒，那李牧师又跟他分享他的痛苦，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力量一直包围着他，一直在那里撞来撞去，让他很不舒服，他不知道怎么样得到释放。他就告诉他那个基督徒的官员的太太，就跟他说，你知道吗，因为耶稣可以救你，他说你只要愿意呼求耶稣，耶稣就可以拯救你。所以那天晚上当他应酬完回到他的 hotel 的房间的时候，他就对着那个窗外对着天说，耶稣啊，你如果真的存在，你救救我，我这个生命已经是很痛苦了，你救救我。他说在那一刻突然间有一个能力就进入他的身上，把那个一股力量就赶出去了。从那天开始他慢慢就恢复了，以至于他现在非常喜乐，非常健康的可以面对大家，而且在中国大陆宣教。他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宣教，我们等一下请他一起来分享。我们把时间交给他，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李前明牧师到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赞美主啊，今天终于能够来到新希望国际教会。因为啊，我跟世敏兄啊、Paul Lai 兄啊、尤静啊、Peter Lin 啊，哇，好多蔡贤弟兄，我们认识很久了哈，在全福会我们一起服侍神，一起学习。那他们也，我们彼此都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的，1991年啊，我因着练气功，当时被人看为是大师级的哈，因为可以灵魂出窍。所以被鬼附了，我也不知道我身上一练气功的时候，气功一来的时候，那个气一来的时候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它是一股能量。很感恩呢，就是第一次听到福音啊，居然神用很奇妙的方法啊来释放我，然后让我分别出来，在众宗教当中哪一个是真的，在众神明当中哪一位是最大的，这个宇宙里面最大的原来就是那独一的真神，就是咱们中国人祖先一直都认识的那位老天爷。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福音传到中国200年，今年刚好是马里顺到中国的200年周年纪念啊。那刚才我享受了半个钟头非常美的敬拜，谢谢啊李牧师带领这样子的团队，点了一下10位，但是你知道吗，不止10位啊，所有耶和华的天使啊都在跟我们一起敬拜啊。所以这是一个奥秘，7日的第一日，上帝说你要真知道蒙福的话，你来守他的圣日，他要用圣灵充满你啊，他要祝福你未来6天的工作的生活作息。所以基督徒是一个最喜乐的生命，因为我们信的这位上帝，在诗篇里43篇他说他是一位最喜乐的神，他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你来敬拜他，他就充满你，让你有一个敬拜他的人生，让他掌管祝福的人生。感谢主，我做了27年生意啊，因着被鬼附，然后里面当时不懂什么叫被鬼附，怀着一个很好奇的心进了神学院去学习，学了10年之后，所有我人生里面曾经想过的想不通的问题通通想通了，很多肉眼看不见的世界里面的真相也陆续的在圣灵的带领启示之下越看越清楚。所以当生命改变了，当知道人在地上这短暂的岁月里面是有什么永存的意义的时候，借着神的启示，我走上了传道的道路啊。2004年卖掉了啊，做了27年的生意， 啊，能在教会全时间做传道，学了两年半的牧会之后，啊，神呼召我跟我的妻子、我姊妹一起到中国、亚洲、台湾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从去年十月到现在，我们已经在宣教工厂上全时间做了8个月的时间了，真是充满了主的恩典，也更多、更美、更真实的经历我们伟大奇妙神的能力、慈爱、荣耀跟信实。所以今天时间很紧凑啊，我看是不是12点半就要完？所以我不晓得啊，我以为有35分钟的时间，但是我尽量快一点啊。今天我要来分享的是大使命最后的接力棒。在你们的周报里面，我写了一个这个大纲哈，听说你们周间的小组讨论就要用这个大纲主日的信息来讨论，所以我大致列了一下，有一些经文我列在这里并不是要在这上面来念的哈，而是希望你们在周间查考圣经的时候可以去查证一下哈。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主题是集中在主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之前，向他的门徒，也就是今天向教会、向神的儿女们所颁布的这个大使命啊。当我们踏上宣教工厂，我们看到真的是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大使命这个最后接力棒，主耶稣说他再来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临到。马太福音他也交代众教会、神的儿女们，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下午知道贵会有7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归在神的名下，进到主的完全的恩典里面，我们为他欢喜快乐。这是主的命令，要顺服就蒙福，感谢主。当我们看到主的吩咐的时候，我们知道福音从2000年前第一代的使徒跟门徒遵行天父的旨意，遵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吩咐，把福音开始传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再思主的大使命。其实很多人把马太福音28章末了的3句经节成为大使命的经文，其实4福音书里面都有哈，我在列在你们的大纲上面，你可以去看马可福音16章最后的地方，路加福音24章最后的地方，约翰福音20章最末了的地方，主都清楚地吩咐他的教会、他的儿女要去传扬这天国的福音。当年福音是如何按着使徒行传1章8节，主耶稣说这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如何的按着主的这样子的吩咐，圣灵在引导。使徒行传16章那里有一段经文，也许我们平常不是很注意啊，但那里讲到2000年前福音是如何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传出来的。那里记载圣灵第6节哈，16章第6节，圣灵当时禁止保罗跟他的同工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掠过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就是在北边呢、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北边啊。他们到了美西亚的边界的时候，本来保罗跟他的同工的心意是往东走到匹推尼去的，但是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换句话说往西走了啊。下面这张图让我们看到福音的路线啊，再下一张哈、福音的路线是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往北然后往西走，保罗顺服圣灵的引导，把福音带到了罗马，然后在那个世代接下来的福音传遍了欧洲， 福音到哪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一国是有福的，在其中他的人民也是有福的。所以福音到了欧洲，我们人类历史清楚地看到福音到了欧洲如何的先在这个地球上祝福了欧洲。所以14、15、16、17、18可以讲都是欧洲的时代，文艺复兴啊，一路带出来的这个科技生活的提升，文明的提升哈。所以福音17、18我们可以说是借着福音成为欧洲人的事迹。继续的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往西走，绕过地球的那一边啊，到了美洲。18、19世纪我们看到18、19、20世纪是美国的美洲的世纪，福音到了那里，上帝祝福了这个美洲。继续的圣灵继续让福音往西走，经过了太平洋，到达了亚洲的韩国。我们知道过去30年福音在韩国做的事情让整个亚洲有目共睹，韩国受到福音极大的祝福，韩国的教会所拆出来的宣教士到世界宣教的以人口的比例来讲现在是世界最高的。韩国的教会他们怀着一个意向使命，他们说上帝祝福韩国是因为要使用韩国的基督徒来祝福那更大的中国。所以今天保守的估计，韩国在中国的宣教士至少到8000到10000人了。福音登陆中国，感谢主。在文革之前号称只有70万的基督徒，经过大逼迫，没想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越逼迫越爆炸式的成长，越逼迫人越思考生命到底怎么一回事，这地上人的政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人性是何等的污秽。所以人心越在逼迫里面越渴慕真理公义圣洁的生命，自然而然就找到了上帝。所以在文革之后我们看到福音在中国爆炸性的成长，现在保守的估计也有1亿2000万的基督徒，感谢主啊，感谢主。但是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我们近代的人现代的人看到这样子的现象之后，我们知道上帝为什么在17、18世纪祝福欧洲，19、20世纪祝福美洲，21世纪要开始祝福亚洲，有他更美的意思。因为耶稣说这福音，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为主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今天中国的圣徒在圣灵的引领之下非常清楚他们的使命，上帝要把这个大使命的最后这一棒交给亚洲人来跑道，跑回耶路撒冷。感谢主，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华人的教会、韩国的教会都非常清楚圣灵在做的这个工作。在中国，上帝要建造、挑选出来一批跑最后一棒的。我们知道赛跑里面跑最棒的一个、最会跑的跑最后一棒，我们看到圣灵就在做这样子的工作，要把最后一棒交在亚洲人的手中，交给中国人、韩国人、印度人的手中。以前我不懂为什么上帝给中国人这么多的人口，给印度这么多的人口，实在想不透哎。今天如果你在福音神的使命里面，你完全清楚为什么，因为这最后一棒最艰难，最后一棒撒旦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就气愤愤的下来，要与神作对，要与神的儿女作对，要以福音的使命作对，要竭尽所能的拦阻这个事情成就。所以今天上帝在亚洲兴起了几乎人类人口里面一半的人口，要在他们中间呼召一批愿意遵行天父旨意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这一批的圣徒。所以我们看到 圣灵的工作是要让福音从耶路撒冷出来往西走，在神定义的时间里面要绕世界走进地极，全世界都要听到福音。然后最重要的是，其中一个大印证是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主耶稣在圣经里面的预言他就再来了。所以今天在福音在中国，我们刚才讲过这种百倍的成长，百倍以上的成长，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面，这是神自己做的工作，也是一批忠心愿意顺服神这样子的意向使命的人，圣徒们，神与他们同工，一起展出来的一个局面。所以如云彩般的见证在我们的周遭，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的讲，在质与量上，我们看到上帝在亚洲所做的福音的工作都是非常清楚的。在我们的祖国中国，有一个历史上，来下一张啊，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正在中国发生，就是民工，乡村偏远地区的百姓大量的涌入都市城市。这个民工潮估计乡村涌进城市的人口，去年我还听说只有2.6亿，这次我去已经听到是3亿了。3亿的，什么叫民工？中国的定义是年龄18岁到45岁，这中间的这一代青年壮年人，他们叫民工。3亿从乡村涌进城市。当我们思想中国福音化的时候，这是一批最重要的族群，我们如何在城市里面好好的向他们传福音，这是一个广大的和田。面对中国这么大的和田，我们伟大独行其事的神正在行大事啊！他呼召许许多多的企业家、专业人士、学者、学生啊，执政的、掌权的、在位的，来归向他，成为神的儿女。这些人生命被改变之后，听了道，道就印在他们的心中，给他们那种复活的大能，是让他们去执行大使命、主的交托。所以在中国，我们很中间有很多全福会的弟兄，我们常常用短宣的方式去跟那里的基督徒企业家们连结。我们看到全福会式的发展在中国大城市里面如火如荼啊，果效好得不得了。福音参会为主出钱出力，邀同行朋友啊来听福音，神很祝福全福会。他们在中国不叫全福会，改了个名字，因为全福会在那里听说已经上了黑名单啊，所以换了个名字，换很多很多名字啊，什么诚信商人团契啊，啊基督徒商人团契啊，啊没关系，名字不重要，实质很重要，谁参加很重要啊，在里面做什么事很重要，为的是要传福音，祝福他们的社会，祝福他们的国家。盼望我们中国的执政者很快的能够醒悟世界的这个圣灵的流潮流哈、啊，好好的思想欧洲的历史近代史，好好的思想美洲近代史，然后看到何谓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连不信主的人都已经看出来了，上帝要祝福中国，要祝福亚洲。如果我们的执政者还没有看清楚的话，中国还要在牛步慢慢走一下，如果早一点看清楚，就早一点抓到上帝的祝福。神当年如何祝福欧洲，如何祝福美洲，时候到了，今天要祝福亚洲。我们很多从国内出来的，他们可以见证在这2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的新中国的改变啊！感谢赞美主，上帝正在做这个祝福的工作。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执政掌权者是不是很快的可以开窍，关键在已经在中国的弟兄姐妹们是否能够真正的遵行天父的旨意，爱神爱人，多多使用祷告的权柄来跟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 感谢主，神在中国正在做伟大奇妙的事情。讲到民工的和田，就谈到职场上面的宣教，很多基督徒的企业家老板们自己得救之后，了解了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来世上拯救我们的这番心意，他们开始起码可以在自己的工厂里面跟自己的员工来传福音。所以这个工厂布道现在成为中国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这边有一些图啊，下面那个图啊，我们很多人认识这位蔡弟兄，他们兄弟两个啊，是我到中国宣教十几次，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兴奋的事情，在他工厂里面有，哎，好像是上几张哈，有这个有一个教会啊，那教会的白白的大墙上面写着"以道治场"啊，不知道看得清楚看不清楚，"以道治场"啊，以上帝的道来治理他的工厂，哇，上帝祝福他的生意啊。他每年是以30%-40%的业绩在成长，这是他自己讲的。他也非常爱主，为主成立了两个教会了已经了。在他们的工厂里面啊，我们去了跟他们一起配搭啊，在工厂里面布道，一场下来大概就是400-500人信主啊。在工厂里面我们去了8个月啊，主给我们机会去8个工厂里面布道，大概领了1400多人信主啊。非常容易，但是问题出在这些举手的人跟进怎么办？这些厂里面的这些老板们说，李牧师啊，他说每一次来布道这些人都决志信主啊，但是礼拜天的聚会他们就不来，我也不知道他是真信还是假信。问题在怎么办？所以在我们8个多月之前，我们决定要去中国长宣的时候，向主求一个整套的一个事工，不光是带人信主，好多手举起来，但更重要的，这些福音生下来的这些人啊，在那个深圳那边有一个工厂，我们弟兄很多人知道那个厂主啊，他在去年的圣诞节晚，他工厂的晚会上面请我去布道，那天晚上大概来了1400-1500个员工啊，在当场有750个人以上信主。现在中国就是你只要去，你只要传，你只要讲，就好多人信主。但是他们的苦衷是这些信主的人怎么跟进？神既然差我们去，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也让我们看到中国今天的福音工作的问题所在，就是需要后面跟进，比传福音给他们同等的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这号称1亿2000万的基督徒里面，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认识他的救主耶稣基督，没有把耶稣当成另外一个菩萨啊？到底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真理？这是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每一次去跟那些信徒们，广大的信徒群众谈的时候，我们就心中就忧虑，他真的是认识耶稣吗？他是真的是认识圣经里面上十字架的耶稣吗？还是他想的是另外一个耶稣？就是保罗在加拉太说，他如果有人来介绍另外一个耶稣给你，你要小心啊，你不要乱信啊，他你要信那个我介绍你的那个为我们罪死而复活的那位救主啊，那个耶稣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福音在中国爆炸性的成长，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隐忧是，全世界异端最多的地方就在中国，打着基督的名号在那里传莫名其妙的教义的异端多得不得了，全世界第一名。这些情形怎么办？福音生了这么多人啊，再往下一张好吧，好，再往下走。福音生了这么多人，怎么养他们？这是我向神求，我说主啊，你既然要让我们到中国啊，再往下走一张哈，既然让我们到中国去传，就求你给我们一套整全的材料，让听了信了又能够急速的来认识那独一的真神跟他差来的爱子耶稣基督，才真正是有永生呢、啊。 要不然这些人，我担心他们是在中国传统的迷信风俗文化里面，只不过另外信了另外一位耶稣啊。那位耶稣不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耶稣，这是一个危机啊。所以感谢主，神赐给我了一套 TEE 的教材，我很快的啊往下走，因为没有什么时间了哈。这个是我们在深圳那个工厂布道完了之后，第二天我就开始跟他们的厂长说，你找12个根基最好的基督徒，我们来给他做 TEE 这个教材的训练啊。所以再往下走， TEE 是什么？ TEE 是这三个英文字的简写， Theological Education by Extension， 就是神学教育借着延伸课程的方式送进教会啊。他以神为中心，以圣经为基础，以宣教为中心，他掌握圣经的知识啊，他提高学习者领导者的技巧，改变他们侍奉的心态。他最重要的，他用送进地方教会，借着连贯一有设计的教材啊，来建造神的工人。他 TEE 发展的过程，哇，跑得很快哈。这个就是在 Ralph Winter 在南美洲1963年的时候，发现传统的长老会神学院的教育啊，出现了一个危机。25年招了600个学生，最后只有6名牧师产生哈。其他的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同样25年当中，没有正规神学训练的圣灵自己兴起的这些属灵的领袖们，却为神建立了200多间的教会，而且牧养的好得不得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们就开始为宣教工厂没有办法成立正规神学院的环境之下，设计一套为主建造工人的教材。他们回到英国的神学院，请神重用的约翰斯多德、Michael Green 这些大神学家带着团队来设计这些教材。把1971年啊 TEE 在世界各地培养了许许多多的牧者。然后我们跳快一点好了，我看啊，在目前 TEE 啊，这个都跳掉了好了。 TEE 在全世界有110个国家在采用，而且已经被翻译成了77种的语言哈。那 TEE 当时是在就是乡村的地方设计的，所以他用的那个词句哈都是非常简单明了易懂的方式哈。因为他们所传的普遍的文化水平的对象是初中或者小学毕业的这种文化层面的人哈，所以它里面的设计非常的浅显啊。所以神啊，再下一张好吧，来再往下跑一张啊。 TEE 的设计哈，就是小组式的一种学习的方式。所以我今天很感谢主的是给了我们这一套。我原来以为我自己的恩赐是传福音布道，有没有想到登陆中国之后，神开始调整我，让我看到中国真正的需要，能够为主传福音的人大有人在，但是能够真正建造门徒、建造师资的非常的缺乏。所以我们使用这个 TEE 的小组啊方式啊，再下一张好了，跑快一点，我要、没有什么时间了啊。 TEE 小组只要3个要素啊，第一个就是它是小组讨论式的，你只要有一个教室，你要有一个桌子，能够有10个学生，能够有 TEE 的课本，有一个懂得使用这个教材的助教，就可以开班。他目前有一个完整的这个教材，他有丰盛的生命，有丰盛的生命，也有丰盛的恩光。丰盛的生命就是初信造就啊，丰盛的恩光就是圣经中览。这里面合在一起有38课的教材，所以一个决志信主的人，在一个工厂里面的教会，如果他们要决志的那个礼拜开始就来造就这些人的话，可以提供他们1年的学习的材料。这2本学好的话，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立刻明显的改变。所以感谢主，我们在中国现在推广啊丰盛的生命来 把整个中国教会的体质、生命的本质哈，完全的给它改变一下啊。然后我们有另外一册，就是下一章讲的这个基督的生平哈，这个教牧神学概论，这个是我们在取代神学院的情形之下来为当地的同工设计的一套传道人的培训教材。所以我们这些我都没时间讲了，它是以马太福音为主干的，它的设计是以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那里所说的，要我们为主建造门徒，是要教导那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福音是在这样子一代传承一代的情形之下传到你我的生命里面来的。所以也是一样，我们 target 的那些是当地的传道人，让他们学习怎么样来使用 TE 这个教材，以至于他们不必惧怕有后面整体性的团队啊，约翰斯托德还有很多神重用的仆人啊提供的这些教材。每一课这个基督生平的教材，在43年里面花了这些神学工作者600个钟头来设计一课，那设计的棒得不得了。我本来不想学的，后来那个韩国为中国翻译中文的这个牧师知道我要去中国长期的宣教，他说我教你怎么用，你来给我一天的时间就可以。结果我不要说一天，我第一堂课我就悔改了。我主啊，这么棒的东西为什么中国人不知道，一直到今天才出来。所以我们每到一处啊，哇，这个各地的需要大得不得了。我们很感谢主啊，我在中国非常关键性的那一次，有进十弟兄也有去，就是杭州啊，那个啊全福会在那里办的那次参会，很奇妙。那天我不是主要讲员啊，但下午聚集的时候，哎，神让那个曹腾牧师啊在公路上耽误了2.5个钟头，结果场子里面很冷场啊。结果那个主持的那个陈牧师就说：“哎呀，李牧师，你先上去讲，讲到那个曹腾牧师来。”所以我就一讲讲了90分钟，哎呀，可讲得清楚了，就把我自己的呼召、我自己的见证，包括神托付我们要我们到中国来推广的这一套 TE 讲得一清二楚。会后第二天一早，就5个弟兄来到我的宿舍啊，来到我的宾馆房间看这套教材，然后要学这套教材。现在我们从今年1月开始，1月13号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成立了4班，然后其中第一班的学生在我们9月回去给他们考试及格通过之后，他们就可以出来当第一册的老师了。这个 TE 一共有6册的教材，他学完了第3册之后，有恩赐明显，作业啊都教，上课表现很好的，我们鼓励他来当老师。所以我们回去之后，10月份第一代的老师就要出来了，我们非常兴奋啊。那个这些都跳掉了，最后有一个表啊，我给你看一看啊，这些都是主在安排我们跟这些在中国非常注重宣教的这些人、这些平台系统，我们配搭上的情形啊。TE按着神给我们的这个意向，是这个表。如果我们是第一组的老师去带10个学生，去带10个学生，差不多9个月可以培养他们成为第一期的老师，然后他们再去带各带10个人，不就变100了？好，你说成功率是一半就好了，其中只有50个可以继续的走下去、服侍下去。10变50，50变250，这样变下去啊，9年之后会有1900多万个工人要出来。其中根据他们韩国的宣教士的经验，这其中学好的人一半大概进到教会去牧会做传道人，一半继续成为 TE 的老师，往下去在各区需要的地方继续的来教 TE 的工人。所以这样子下去啊，一半9年之后会有900多万个 TE 的老师出来，然后有1200多万个传道人要回到他们的教会来更有基础的来服侍上帝。 所以这个表是有一天我在默想祷告，为这个事工祷告的时候，圣灵叫我拿出笔来，就这么画画画。我一画之下，我就觉得这个投资啊值得啊。你说我们到中国去宣教，太多事可以做了，但是如果我投到这里面的话，十年可以看到千万的果效。所以我现在在评估我自己的服事当中，我就暂时把基督徒的这个全福会的商会的推广搁在一边，我现在心里急迫要在全中国各地兴起第一班来学的这十个人，我要求他们找最好的、根基最好的、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每一个城市只准一个来，然后把这十个人9个月之后教好了，让他们回去变成那第二个一，然后再去繁衍。感谢主，我们现在精力急迫的就是要这样子陆续的下去。目前4班，9月1号我们回去之后又要增加2班，变6班。我跟我姊妹觉得我们可以带10班，这10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起码2-3班的学生已经出来，可以当成老师就开始滚了啊！我们中间很多做生意的10倍成长啊，兴奋得不得了。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很奇妙，44年前这么好的教材居然没有在中国有人去替他翻译推广，却在1997年的时候，透过一个韩国的牧师，一个小教会的创会牧师，看到了这套教材，圣灵感动他出钱出力，在北京把这套教材翻译出来。今天到我们登陆中国之后，神开始借着我们大量的在各地来使用啊。我们也看到10年之后整个中国要不再一样，哎，这套东西还只有在中国可以行得通。你说到台湾只有2000万人口，怎么滚不过2000万，对不对？但中国有13亿啊，稍稍一滚就上几亿啊。哎，感谢主。所以我做了27年生意，感谢主啊，今天我也一样的把这个意向带回来。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做生意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要找投资，为永远投资，机会来了。因为 TEE 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快而且大，而且那个大的之后呢，就是它的需要也来了，很快的，10万册的教材怎么印刷？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很多的扶持，很多的同工参与啊，才能够按照我们刚才神给我们的那个意向图表，10年之后看到百万千万的工人出来，接下这个福音的最后这一棒，再往西走，通过那几个回教国家，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回到叙利亚。其实依我看，福音回到叙利亚就是回到了耶路撒冷。当年保罗跟他的同工在叙利亚已经传了很多很多的福音了，所以福音回到叙利亚几乎就是回到了耶路撒冷。主来的日子近了，感谢主，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一棒中国人跟印度人基督徒要接在手里。21世纪一点都不错，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但是我们在工厂上面的人看得更清楚，不只是中国人的世纪，真真实实的是21世纪是中国基督徒的世纪。感谢主，如果我们真是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父神的事为念啊，知道如何做金钱恩赐的好管家，把神给我们地上的财宝有智慧的投资在这个永恒的基业里面，你绝对算划得来啊！所以宣教大业是团队的侍奉。当我们在前面打仗的时候，当我们是辛苦的在那里教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后面的缺乏不足啊！所以我们这趟回来是想回来寻求更多的弟兄姐妹投入这样子的服事，能够在后面用祷告用金钱来支持，让我们成为一个耶和华的团队大军来执行啊神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 project。 所以以弗所书说，上帝呼召圣徒成立教会，目的是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来进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越在工厂上服侍越有体会那个各尽其职的重要，各尽其职的重要。你有赚钱的恩赐，好好为主赚钱，赚了记得神多给谁就要向谁多要，多托谁就要向谁多取，好好的赚钱，好好的奉献。能够在前面不辞辛劳跑的人，好好的当神的出口去讲、去教、去传，这个是个团队的侍奉，没有团队的侍奉就会夭折掉的。所以我们很兴奋，我们这趟回来是也是很辛苦啊，要到 Denver， 要到 New York， 要到北加州啊，我们要去推广这么大的事工。我们希望很多的教会能够看重这样子的事工啊，能够支持，在后面默默的支持，跟我们一起同工，以至于这个意向十年上千万的工人产生出来，能够落实，让主的心啊满足，让神的国急速的扩展，让主得所有当得的荣耀。所以我感谢主，今天很简单的啊，很快的啊，把这个事工带来给各位。我带了一些这个代祷的信啊，很简单的告诉各位我们在大陆的事工啊。如果你要详细一点的，你可以拿一个来跟我们联络啊。如果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同工啊，请你用那个 email 或者是 Skype 跟我们联络。我带了一个 sample， 这个基督生平六册里面的第一册是这样子的啊，还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快得不得了，这个是基要真理初信造就。我们原来还没有看中这个，是上了第一册完的的学生，我们说你的实习是去找十个刚信主或者才在慕道的，用这本来带他们认识耶稣。没想到他们一使用下来，他说李牧师啊，他说我们看现今中国全中国最需要的是这本。所以各地的呼声不得了，我们去第一次印刷一万本已经发出去了。以同工的这个祷告意向感受，明年至少十万本，后年上百万本。神的工作这样子，你说兴不兴奋？啊，很兴奋。所以啊，我盼望新希望国际教会也是一个注重宣教的，也可以把你们的神给你们的资财分散投资啊，啊，分散投资，分散投资在你觉得心里阿闷的事工上面，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若不是你从高天降世为人拯救我们，开我们的心窍，我们永远不知道今生所谓为何。主，我们谢谢你，既然开了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不仅尝到天恩的滋味，也让我们觉悟来世的全能，我们就向你感恩。我们把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生命献给你，求你兴起发光，来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成就你永恒的大事。主，我们感谢你，为中国的福音化，我们继续的来仰望神。我们深知道你的时间已到，看到中国各地敬畏神的人是如何的被你祝福，我们知道神你不亏待人，任何敬畏你的地方，你由耶和华祝福满满的来祝福他们。主，我谢谢你，看到你在短短的几年里面祝福了这个新国际啊，新希望国际教会。主，在这中间兴起了很多你喜悦的儿女，求主让我们真的在基督里连结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大军，在执行大使命的事情上面，我们一同来奔跑前面的道路，为你打更多美好的仗，为你结更多美好的果子，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他的恩，因着信他而成就的。谢谢我的恩主，赞美我的恩主，求你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祝福每一位在前面为你默默传道服事的宣教士，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神啊呼召李前明牧师到中国大陆去宣教啊。如果你对中国大陆的宣教有负担的话，我们请会后跟李牧师联络。也许你说我的呼召不在对中国大陆宣教，也许你呼召在社区，或是你工作的场合，或是你邻居左右等等。不管怎么样，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把福音、把我们的信仰、把神介绍给我们做到人。为什么不是直接要增加更多的基督徒？最主要是让他们的生命得早改变。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你的生命在你认识神以及是之前跟之后有很大的改变。那是神的心意，要让我们因着认识神，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为人处事改变，我们的品格改变，以至于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来唱这首诗歌。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如果你有对宣教有负担，愿意把耶稣、把神介绍给更多的人，你就默默地跟神祷告，求神引导你前面的脚步。也许哪一天我们当到许多人像李牧师一样到中国大陆去宣教，或是到世界各地宣教。有一种爱，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像蚕吐丝吐不尽。
有一个声音催促我，
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前引导我逆行。
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
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
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
一直更坚定。
我要传扬，
我要传扬，
传扬主的名，
传扬主的名，
是要得胜，
是要得胜，在胜利国度里。我带着声音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神啊，谢谢你今天早上借着李牧师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主啊，你的心意在亚洲人。21世纪将是亚洲人的世纪，神啊，你要兴起许许多多相信你的人，以至于世界各地包括亚洲要蒙受祝福。主啊，求你放下我每一个人在心中的感动，让我们知道神啊，你要带领我们往哪个地方去前行。神啊，如果你感动当中你要到中国当中宣教呢，主啊，求你给他们更大的意向，更大的感动，以至于他们可以接受到福音的最后一棒，把你介绍给全中国的人。谢谢你今天早上跟我们同在，谢谢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今天早上我们谢谢你跟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一个人找三个人跟他说，神祝福你。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我们每一个人的事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愿神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谢谢神。